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有上帝圣言的分享，不管是通过教理问答，还是通过解经讲道，唯愿我们一同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所学习、所实践、所见证的是上帝不变的恩言。在威斯密斯的大要理问答第99问，我的问题大家一同读这答案中的一个部分。要正确理解实践，应当遵守什么规则？答：要正确理解实践，以下的规则应予遵守。一，律法是全备的，约束每个人都必须完全遵守，以全人完全合乎其中之意，完全顺服直到永远。因此律法要求人完备地履行每一当尽的责任，即使最微小的犯罪也予以禁止。律法是属灵的，开设到悟性、意志、情感及灵魂的其他所有能力，涵盖言语、行为、姿态。和弟兄姊妹，宗教改革是我们归回圣经，直接继承大公教会的正传，归回圣经直接继承大公教会的正传的标记，用一句话一言以概之，也就是传讲律法与福音平衡什么之道，如果只讲律法，那就变成律法主义，如果不讲律法只传福音，那就变成什么反律主义。所以一切的异端和邪说无非就是落入或者是律法主义，高举自己的立功立德的言行律法，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自己把自己救了，立功立德，成贤成圣成佛，另外就是我信主了，我是上帝的子民，我就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和代价。哇，这也是自欺什么欺人的。说真道之门贵在平衡，贵在反律主义和律法主义之间走平衡之路。所以著名的威斯敏特小教理问答就向我们概括说，圣经主要教训我们什么，第一，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这是福音。第二，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责任，这是什么律法。这律法和福音之整全之平衡之一贯，那是改革宗神学所特别强调的圣经真道的制药，我们也深信这是圣经启示和大公教会的正传，现在，这个 New Media 新媒体时代，有个叫 Clubhouse，大家登上，就可以，你开个房间，随意可以发言，有一次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论坛，就谈到基督徒，能不能离婚，特别是面对家暴，面对冷暴力，面对使对方抑郁，甚至是对方跳楼，甚至是对方自杀，虽然没有动刀动棍动手，但是他在家庭中的那种冷漠，那种冷嘲热讽，使得人，无言自容，没有尊严，活不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能否，离婚，当然因为，这个 Clubhouse，是各种各派各种背景，所以很难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是后来我有一点点分享之后，一个老师，就回答说，哎呀，王牧师你讲的，不对，第一，我们基督徒不能够提倡离婚；第二，旧新约圣经不一样；第三，你不能够把旧约圣经直接应用出来，因为我讲我们基督徒既不要提倡离婚，也不要提倡不离婚，有合乎圣经的婚姻，也有合乎圣经的什么离婚，而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回到圣经。我说没有一个人提倡离婚，也提倡不离婚，因为我们不能够提倡什么，至于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我说是一本圣经，耶稣基督当初用的是什么圣经，使徒保罗当初用的是什么圣经，当初新约圣经还没有出现，还没有正典。如果我们否定了旧约圣经，我们就否定了整个圣经的根本，或者从篇幅的角度讲，那旧约圣经是占2/3的，另外，当这位老师讲到说，我们不能够把圣经，不能够把旧约律法 直接应用到现代社会中。啊，2000年了，4000年了，我们怎么能够直接应用？我说任何一个老师，啊，任何一个律师，任何一个法官都会知道，没有人直接应用文本的。首先你找到文本，首先你读懂文本，然后你再解释文本，然后你再把文本什么哎用出来。所以说4000年之前的摩西律法啊，2000年之前就写成的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当时的社会是怎么讲的？跨越4000年，跨越2000年，对于我们今天我们怎么应用？所以保罗讲的非常清楚，律法原是好的，关键是用的什么合宜。在你用的合宜之前，你要读懂，你要解释，也就是圣经讲的按正义分解真理的什么道啊。那做老师的，如果你不需要你解释，那你做老师干什么？人家直接拿法典来用，直接拿着课本来学，何必需要你老师？何必需要你法官？何必需要你律师的？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啊，不知不觉我们受错误神学的影响，我们丧失了基本常识啊。这个方面求主特别怜悯。在关乎实践的啊，其实这段这个讲起来是很难。为什么呢？还有什么特殊启示比10条诫命更深刻、更权威、更崇高、更伟大？10条诫命不仅是上帝亲自用手指刻在石板上，摩西摔碎了，然后又一次刻上，刻上又放在会幕中，啊，放在这个圣殿中，放在至圣所中，啊，甚至犹太人的圣殿中的约柜丧失了以后，然后我们看到启示录上天开了，天庭中出现了神的什么？法柜，那法柜中当然还是有法版啊，还是以10条诫命为总数的神的道德律，上帝必然要按照他的律法来审判什么世界。所以圣父上帝设立律法啊，圣子上帝成全律法，圣灵上帝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我们改革中啊，之所以强调的上帝论和一般人的上帝论不同的是什么呢？一般人只强调，哎，上帝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强调的更丰富。我们强调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赐律法的，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王，耶和华是我们的救主。这也就是立法、司法、执法，啊，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三大职分：先知、祭司与什么君王。哎，先知是立法的，啊，祭司是司法的，哎。法官为什么穿黑袍子？你马上想到，哎，祭司。不管是旧约时期还是初期教会啊，大部分参与立司法的是祭司，是教会参与啊司法的。当然，君王啊更是要执行上帝的什么哎律法。所以，耶稣基督就亲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犯罪当受的啊这个刑罚的什么苦处的。在解释律法的时候，有8大规则。啊，这8大规则和弟兄姊妹，圣经是最高的标准，但是绝不排除圣经作为最高标准之后的其次的标准、补充的标准、解释性的什么，哎，标准。啊，当我们讲到美国宪法是最重要的啊，美国的行政法、美国的大法的时候，我们绝没有排除其他的法律，也绝没有排除美国宪法中各种各样的修正案。啊，在这个方面。啊，确确实实，圣经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和行为的最高标准，但是这个最高标准绝不排除其次的、补充性的、解释性的什么？哎，标准，这是统一的。所以我们在解释啊10条诫命的时候，第一个原则就是说，你要承认律法是全备的啊，在英文中叫 perfect， 我约束每个人都必须。啊，完全遵守 entire obedience， 完完全全的遵守，而且是以我们的全人啊尽心尽心尽力完全的合乎其中旨意。和这地方讲的其实非常精致，不是让你合乎规条，不是让你操作仪式，而是要合乎其中的公义，合乎其中的精义啊，这就需要细细的揣摩。完全顺服直到永远，因此律法要求人全备的遵行履行每一个当今的责任啊，甚至最危险的犯罪也予以禁止。兄弟兄姊妹，19篇第7节讲到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 The law of God Jehovah is perfect。 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当我们看到在雅各书啊第二章第十节就讲到啊，因为凡遵守律法的，只在一条上啊，这个只在一条上跌倒，就犯了什么重条啊，就说明我们应当在每一条上，甚至像耶稣基督所讲的，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什么哎废去。当然，接下来的一个困境是，那既然我们在一条上跌倒就犯了重条，那我们怎么办呢？那当然，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傅，律法来督促我们，律法来催逼我们，律法来引领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什么面前，因为耶稣基督乃是道成肉身，他为我们做成了赎罪祭和挽回祭。所以我们越是珍惜，越是严肃的对待，越是明白律法的精义，我们越知道我们自己的罪恶，越知道我们的卑微，越知道我们的无能，越知道我们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这样我们就更加珍惜，更加等待，更加牢牢抓住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救赎之功。第二点讲到律法是 spiritual 啊，律法是属灵的啊。这个方面我们读这一节经文，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很多人讲，哎，律法是机械的啊，律法是肉体的啊，律法是数学器的啊，律法是功德的，律法是行为的，律法是外在的，律法是强迫的。但是唯独他们不愿意讲，不愿意面对，律法是属灵的啊。这个方面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我们读完这节经文就结束这个教理问答的分享。所以在罗马书的啊第七章啊第七章的十四节啊，这节经文就讲，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今天教会中有的时候我们最刚硬最悖逆最愚顽的是，我们不去省察我们自己的愚顽，不去省察我们自己的阴毒了啊，仇恨了，嫉妒了，纷争了，哎，我们反倒说，哎呀，上帝不好，律法不好，把上帝废了，不信上帝了，把律法废了，从此以后我们就过着幸福的什么生活。所有的罪人的最大的乌托邦都是什么如此。所以使徒保罗在此就特别强调，我们原晓得啊，律法是属灵的，是 spiritual 啊，是来自上帝的啊，是来自圣灵的啊，也关涉到我们的灵魂。所以底下就讲到说，不管是我们的悟性 understanding， 不管是我们的意志 will， 不管是我们的情感 affection，以及灵魂的其他所有能力，涵盖言语，哎，我们说话啊，我们行事为人，甚至我们的姿态，我们也应当，圣经上有句话，请大家现在这个姿态问题 gesture， 那很多人就包括很多的译本就翻译不出来了啊。 gesture 是指我们的啊圣徒的体统啊。我们再读一下经文，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到啊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哎，我们怎么效法上帝啊？我们有三大效法，要效法上帝就要效法基督，要效法基督就要效法先圣先贤。但是不管怎么效法先圣先贤，不要过于圣经所记，好像蒙舍的儿女一样，你们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上帝。第三节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乎圣徒的体统。哎，圣徒的体统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你说话行事为人，甚至你穿衣着帽，你怎么在家里生活，你怎么穿衣服，你怎么上班，你到教会里来该穿什么，见到弟兄姊妹该说什么样的话，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这是圣徒的什么体统啊，这些方面也是啊重要的。好，感谢主，今天我们的教理问答就到这里。请大家翻到《申命记》第四章一到八节，在《申命记》第四章一到八节，啊，圣灵默示啊摩西，啊，写下这样的经文，在第四章的啊一到八节说。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 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伟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命令。耶和华因巴力比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力比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上帝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我照着耶和华我上帝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上帝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小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律法，得蒙上帝的祝福，国泰民安，大有智慧，这个时候这个教会，这个时候这个国家，你才可以说成照在山上，光是不能什么隐藏的。要财富没有财富，要自由没有自由啊，要军事没有军事，要教会没有教会啊，这就是不蒙上帝祝福的什么哎标记啊。这个方面很难，一不小心呢，我们就讲成兴盛神学，讲成成功神学啊。如果我们不要兴盛不要成功，我们就讲成苦难神学、咒诅神学、死亡神学。所以如何在兴盛神学和苦难神学之间讲在基督里的兴盛啊，是至关重要的。今天我就简单给大家讲到啊，从末世论与未来论啊，摩西现在的吩咐是什么，我们历史的教训是什么啊，面对美国，面对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甚至面对阿富汗，未来的展望是什么？说基督徒当在基督里兴盛啊，我们就指出啊，成功神学的谬误在于什么？难道苦难神学越受苦越光荣，越贫穷越属灵，越早死越早，越坐牢越合乎神的心意？难道这样的神学就没有偏颇吗？啊，所以最后我们落实到在基督里的啊兴盛。好，我们祷告，求主带领我们。天父上帝，当我们再次的分享生命记，再次的分享摩西在迦南地约旦河的对岸，在他年迈沧桑行将就木之际，向以色列人新代人讲述耶和华的作为，教训耶和华的律法。主，求你再次带领我们，不是到摩西的脚前，而是在基督里，而是在你自己的脚前。众圣徒都是在你的脚下啊，从你面前发出烈火的律法。这烈火不是吞噬我们的，这烈火就像你当初在西奈旷野向摩西的显现，这荆棘中燃起了烈火，但那荆棘却焚而不毁。让我们得见你的同在，让我们得见你的洁净，让我们得见你是伟大奇妙的上帝。不管我们是在瘟疫中，在苦难中，在个人的困顿和失败中，但是主，哪怕荆棘中起了火焰，但是这荆棘却焚而不毁，得到了洁净，成为了祝福，是我们这没有价值的旷野中成长的啊孤独的荆棘，能够得见你自己的显现，能够被你自己所净化和使用。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面向未来你不希望成功，你希望贫穷， 你希望得病毒，希望瘟疫，希望死亡。啊，这人啊，就是有的人是活着，其实他的心已经什么死了。哀莫大于什么心死。所以说弟兄姊妹，面向未来，人人都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为什么阿富汗的难民，他怎么不向邻居巴基斯坦跑？他向伊朗更近呀？为什么他们很多人跋山涉水的要通过土耳其转向欧洲？啊，为什么他们在喀布尔机场上拿把飞机起飞了，抱着个飞机轮子到哪里去？要到美国来？为何？我们不要说他们更高级，也不要说他们更卑贱，这是人性。他们希望自由，他们希望安全，他们希望兴盛。接下来我们讲到上帝跟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上帝就祝福他们，你们要生长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不管是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啊，包括加尔文，都讲人追求幸福，这是自为自然不可遏制的冲动，而且这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也是上帝能够满足的啊内在的渴慕和什么欲求。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站在现在，怎样能够走向未来的成功呢？那摩西就在这段经文中讲，以色列人呢，现在现在现在，你就应当听从我所教导你们的耶和华的什么圣言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从未来的成功和现在的顺服啊，自己想未来成功却不想信靠顺服，那是空想主义者啊，自己想现在顺服啊，被动的顺服，消极的顺服，那也不合乎上帝的什么哎心意。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末世论啊与未来论的时候啊，当我给弟兄姊妹要分享 eschatology， 我更多的愿意分享是一个未来论。啊，因为末世论所讲明的并不仅仅是人死了以后灵魂归到何处，啊，世界末日之后的光景是什么，世界末日之后审判人的光景又如何，那圣经中这些并不是聚焦的地方。啊，真正的 eschatology 讲的是什么呢？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世界的末了是 end of the world， 但是我们中文很多人，第一你不明白，第二我们也翻译不了，因为这个 end of the world， 这个 end 既有末了的意思，也有目的的意思啊，就像这个希腊文中的 telos 啊，既翻译成终结，也可以成翻译成末了，也可以翻译成 consummation 是什么成全的。但是无论如何，在末世论你要明白三个部分。第一，世界的末了不是同归于尽，二是以弗所书讲的乃至时候满足，上帝要在基督里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什么一啊。第二点，世界的成全，说整个上帝是世界历史的主宰啊，世界历史是上帝的画卷啊，让整个历史的进程就是上帝所预定的旨意，或者上帝的定旨先见必要成全的过程。他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是计划的成全，不是计划的失败啊。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 is finished 的，你怎么翻译？你可以翻成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成全了，但是你也可以翻成完蛋了。is finished 的啊，甚至到底你用什么心态去理解？如果你要从这个创造救赎与成全，那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 is finished 的救赎大功成全了。但是如果你要不明白这个救赎历史，不明白这里，你看我连耶稣基督都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当时的门徒理解都是树倒猴子散，各归本岛吧啊，所以就叫完蛋了。所以同样的一节经文，同样的这节经文标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那我们正确的理解是救赎大功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全了。但是消极的、输血气的、不明白的，哇，连耶稣都完蛋了，我们也完蛋了，爹死娘嫁人，各自什么顾个人，所以连门徒、使徒们、连彼得都去重操旧业，海边什么打鱼。 所以唯独上帝的恩典，唯独圣灵的启示，才使我们真正明白圣经，真正明白圣经中显明的上帝以及上帝的作为。第三个，世界的目的，世界的目的不是高举美国人，不是高举中国人，不是白人黑人，不是男男女女，世界历史最终的目的，上帝的和公义和慈爱都得到什么荣耀？那些死不悔改的罪人下地狱受审判，再没有怜悯，再没有恩典，上帝的公义在他身上得到了彰显。 Justice be done， 那时候公义得到了完全的什么伸张。而同时，虽然我们也是蒙恩的罪人啊，但是我们赖恩得救，我们蒙主的保守直到永远，完完全全见主，那是他荣耀的恩典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就得了什么称赞啊！无论如何，上帝要荣耀他的名。无论如何，最后的颂赞是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的荣耀遍满全地。好，弟兄姊妹，你从这三点你去看末世论啊，你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丰富的看法。所以有一位啊神学家就讲到说 Eschatology is the heart of Christianity， 就是说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心脏部分，我们的心脏在蹦蹦蹦蹦蹦蹦蹦跳。如果你仅仅明白一些字句道理啊，但是你不知道上帝的国度在前进， His kingdom is marching on， 圣父上帝与创造，圣子上帝与救赎，圣灵上帝与成全，最终我们听到的言语，我讲这一切都什么更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前什么而降。如果你抓住了这个进程，那你就可以感动到上帝的脉搏的在跳动，那我们的脉搏，我们的心脏要和主的心意一同什么跳动，一同什么前进，一同同归于一，一同得荣耀，一同不光是得救，还要得胜，还要最终什么得胜。小弟兄姊妹，讲到未来论呀，那现在接触长老包括众长老为大家小组推荐的是上帝的故事啊，卡森写的，所以我鼓励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参加小组啊，仅仅靠礼拜天吃饭你是吃不饱的啊，参加小组的时候你一定要手中有资料，而且你不光是买这本资料，我甚至啊众长老大家都鼓励我，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个人都要建立一个 family library，都要建立一个家庭图书馆。我就记得我1997年到俄罗斯去，那时候俄罗斯刚刚解体，经历重建，连土豆都吃不够的，那真的是饿啊。但是你到人家俄罗斯人的家庭中去，墙上有挂毯啊，然后有这个书架啊，然后真的是一个文明啊，有钢琴，有油画，这是不是是贵族阶层、上等阶层，每一个基本的中产阶层的人都有图书，都有这个 library， 都有图书馆的。小弟兄姊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在家庭中建立图书馆。小弟兄姊妹，上帝的故事，创造救赎与成全，我们的故事啊，以色列教会啊，基督教会要出埃及，金矿也进迦南。弟兄姊妹，现在教会为什么软弱？现在教会根本不想出埃及，现在教会也根本不想受旷野的试探，现在教会也根本不想进迦南，现在大多数教会、大多数基督徒说信耶稣升天堂，坐等升天，说得好听，其实本质上就是坐以待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美国的基督徒、美国的教会、美国的公民，如果美国人、我们信主的人不愿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或者用圣经的话来说，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罪恶的横行啊，恐怖的横行，宗教的极端，不就是那些自以为是上帝子民的人，自以为因信诚义的人，却不在社会中、不在美国生活中发挥光与盐的作用，那这个世界只能够是一片黑暗、一片腐败，只能够最后是同归什么于尽。所以我们的责任关键不是斥责黑暗、谩骂罪人，我们的关键的责任是要兴起发光啊，不是要发我们自己的光，要发主在我们身上的啊光照。说每个人的个人的故事，我们要从不信者成为信徒，啊，要从信徒成为真正是一个有受教的心呀，愿意学习，愿意接受装备，最后你才能说按照学习的功夫都能成为什么师傅。 所以这位肖恩惠啊，其实他是一位姊妹神学家，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他这本书写得很好，末世论。他说什么呢？他说末世论已经演变成一个精神隐喻，新希望升起的地方，包含着结束一个动荡年代或者是枯燥的死气沉沉的年代，开辟一个崭新时代的美好愿望，影响着方方面面。当使徒约翰讲现代就是末世了，什么意思啊？不是说现代就完蛋了，现代就失败了。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已经升上高天，上帝已经使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什么之首，他是万事互相效力。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 New Age， That's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纪元，进入了一个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当使徒约翰讲的时候，我们现在是末世了，绝不说我们现在要完蛋了，我们现在要赶紧逃跑吧。我们要从阿富汗逃跑到美国，美国混乱了，我们要逃到哪里去呢？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务要逃向上帝本身啊，务要在基督里重新得力，得到更新，焕发活力，如鹰什么展翅。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教会的生命，不是说我们一步到位，但是我们要不断学习，我们要不断更新，就像我们主恩教会的所提的，我们要不断的啊，真的是更加的谦卑俯卧效法基督。那弟兄姊妹，你看这段经文，所以圣灵人呢，这个摩西他一共在生命记中讲了三篇道啊，来自中国大陆的知道文化大革命老三篇啊，什么为人民服务了啊，纪念白求恩了啊，愚公移山了，其他背景的人可能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就知道老三篇。但是摩西在生命记中，人之将死，天鹅绝唱，发表了三篇讲话，这三篇讲话直接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动向和未来。所以这三篇讲章啊，值得我们反复什么思考。那领袖的人物就是还存活的以色列人啊，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不光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真正的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的什么儿女。所以说弟兄姊妹，只要我们还存活，我们就要领受上帝的圣言。时间是什么呢？啊，你看第十章就反复讲到，现在，现在你们要听我的话，啊，不要纠缠于历史。啊，也不要啊！说未来怎么怎么样，哎，要抓住现在，现在就是承先启后之时。好，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现过去的光景如何，未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你能够抓住现在。现在我们有没有参加教会？现在我们有没有认罪悔改？现在到底是你在教会里看热闹呢，还是主啊，求你借着这卑微的器皿，借着教会本身，借着圣徒相通，更是借着你的圣言，借着你的圣灵来更新我，来燃烧我，来洁净我，让我真的是进入新的时代。所以弟兄姊妹，摩西讲的目的非常清楚，你们要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得地为业，得地为业。弟兄姊妹，基督教是脚踏实地。我就只给大家讲两节经文就知道了，在创世纪最重要的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启示录最重要的不是天上，启示录最重要的是说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上帝的帐幕在地上的。所以中间主耶稣基督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什么地上，地上，地上，地上。现在基督徒为什么丧失实地啊？为什么会丧失俄罗斯，丧失德国，丧失阿富汗，丧失伊拉克，甚至一不小心我们要丧失我们脚下的美国呢？因为很多基督徒已经没有了土地的概念。当耶稣基督讲的一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我们不要把基督教信仰变得 mystical 啊 privatize 啊，甚至 magical， 不要变得玄之又玄啊，神秘兮兮，跟变得个人化、情绪化，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系。那不是基督教信仰，那是希腊哲学，那是西藏密教，那是这个和圣经没有关系的。但是要得着迦南地，要得着世界，要注意什么呢？那摩西就特别强调，你们要听从上帝的律法，而且不可加添，不可删减。 那弟兄姊妹，所有的圣经学者啊，大家共识是，这有个 Deuteronomy paradigm， 就是一个生命级的模式，生命级的原则。啊，所有的历史学家，所有的社会学家，所有的搞人文学科的，历史发展有没有规律？历史发展没有必然性。如果是必然性的话，我们的自由算不了什么。历史发展没有偶然性，如果一切都是偶然的，那都没有价值。但是历史发展有它的计划性，这个计划，这个规律是什么呢？其实中国人也承认，世界全世界都承认，顺天者昌，逆天者什么亡。所以用诗篇的话来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什么灭亡。当义贼亲子恐把打发怒，你们就在道中什么灭亡。凡投靠他的都是什么有福的。历史的规律是活的，历史的规律是一个 personal truth， 是一个 personal and relational。 历史的规律是一个位格的，是一个关系性的，而不是一个 impersonal 的数学公式。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也阐明了一个原则，你不要改变上帝的律法，你也不要改变上帝不变原则，天不变，道不变，天道不变。你要改变什么呢？耶稣讲的非常清楚，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愚人最大的特征是，唯独想改变他自己无权改变、无能改变的一切。但是他自己既有权利，也有责任，也有能力的改变的，他却不改。这就是愚人的最大的什么？哎，特征。所以说弟兄姊妹，天道不变，天不变，道不变。但是我们自己认罪什么？悔改。啊，这个地方不是梦啊，这是一个著名的台湾校园出版的《Deuteronomy》神明记的注释，他讲，上帝和他们特殊的关系和所赐给他们的恩惠，都不在于他们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人数众多，而是因为上帝爱他们，拣选他们，而且使用，愿意使用他们。为了这个缘故，摩西一开始就注重上帝赐给他儿女两项不配得的恩典：律法和土地。弟兄姊妹，上帝终极给你的恩赐有两大恩赐，一个是耶稣基督，一个是圣灵。说神爱世人，神只将他的独生子赐给。然后耶稣基督说，我求父，父就赐下谁啊？圣灵。如果你领受了世界上的一切，你却没有领受圣灵，却没有耶稣基督在你心中，那你就是心中无主的人。但是主在这个世界上还赐下我们什么？赐给我们律法啊，赐给我们土地，让我们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我们还要求主不断的拓展我们的帐篷，那一千两银子的，两千两银子的，五千两银子的，凡多的还要给他什么？再多啊！没有的，没有实用的，没有心智的，没有顺服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哎，这就是历史的什么规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摩西回顾历史的教训，和耶和华以巴利比尔的事所行的。巴利比尔的事是什么呢？那以色列人行到巴利比尔啊，听从那个外邦先知的建议啊，他们的当地的轨迹是什么呢？让以色列人大团圆，和当地的女子一同吃饭，一同敬拜，一同淫乱啊，不知不觉他们就走了混合主义的路子。他们既信耶和华，同时又拜什么偶像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我们是信主，我们是敬畏主的，但是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放纵肆意，有的时候我们就效法世界，我们就随波逐流，我们既信靠耶和华，又搞偶像什么崇拜。所以巴利比尔的人，上帝把他们都灭了。所以弟兄姊妹，其实生命记的教训，第一非常伟大，非常恩惠，上帝恩待以色列人干什么，全是神的恩典。第二，教训非常严肃，不光是迦南人要灭绝，就连以色列人中那些不信不服的那一代人也完全倒闭在旷野之中。上帝灭绝的岂是迦南人呢？难道老一代以色列人最后连摩西和亚伦不也是倒闭在旷野什么之中吗？而这就叫得救了，但是很多方面没有得胜，很多方面没有得荣，但是最终在基督里当然是得胜得荣。但是无论如何，非常惨痛的教训，你不要认为上帝看人下菜碟的。不管是迦南人罪恶满盈，该灭的要灭，那以色列人仗着自己是主的人， 但是也是同流什么合污，但是也被上帝灭了，啊，这是非常惨重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在民数记25:1-9就讲了历史的见证，他们在巴利比尔拜偶像，那时候瘟疫爆发。弟兄姊妹，啊，瘟疫的源泉在哪儿？是从美国出来的吗？是从中国武汉出来的吗？啊，到底瘟疫重疾的本源是什么？严肃的、认真的、不要扩大性的解释，瘟疫重疾的本源啊，有上帝的旨意。啊，不管我们怎么追杀，不管我们怎么追逃，啊，不管我们让别人怎么赔偿损失，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学到功课，我们自己没有认罪悔改，那你等于都是徒然的。小弟兄姊妹，摩西的解释就是拜偶像者被上帝除灭了，啊，你们信靠上帝的人得以什么存活，啊，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我们上帝的人今日全都存活。然后历史的教训是什么呢？所以啊，你们要在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简而言之，最大的智慧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最大的聪明是什么呢？遵守他的律法，这是大聪明。然后最大的对立是什么？我们高举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律法，但是罪人却高举我要自己做主，我要说了算啊！我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拳头打的是什么？老大哥，我要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这就是从亚当夏娃的伊甸园堕落中对立。我们宁肯听从撒旦的，你吃了不一定死；但是我们却不听从上帝所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不是能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讲啊，我们就看下一节，说这律法在道德上极为重要，它防止我们犯罪，也保护我们不受有害的具毁灭性事物的影响。弟兄姊妹，如果美国没有律法，如果美国没有移民法，如果美国地上的边境、海上的边境、空中的边境，啊，每一个美国的海关全部把移民关撤销，啊，凡是到美国来的人，我们都欢迎。弟兄姊妹，还有美国吗？还有秩序吗？你这样的一个烂摊子，啊，什么垃圾都往里面装，那别人还让你装吗？别人还会自投罗网吗？那美国之所以为美，是因为它是有疆界的，它是有原则的，它是有法律的，它是有公义的，它是有死刑的，它是有逮捕，它是有监狱的。那神的律法中就有死刑，就有监狱，就有逮捕，这些都是为了保护那些敬畏上帝的人，保护我们的妻子儿女，保护那些还没有自卫能力的人。所以神的心意原是什么？好的。啊，律法原是属灵的、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所以布雷蒙就讲，免得我们失去上帝要我们过的幸福的生活。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三点，摩西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这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和聪明。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特别的恩典是什么呢？赐给以色列人什么？律法。上帝特别的恩典啊，不光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律法，更是由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们在教会、在神学中我们不承认的、我们忽略的。我们只看一节经文，在诗篇147:19就讲，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弟兄姊妹，不要把摩西律法当作一个普普通通的可以要可以不要的启示的，这是上帝特别当初赐给以色列人的，不光是赐给肉身的以色列人的，更是赐给属灵的以色列人的。所以到了启示录还会讲，圣徒就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啊，这些神的真道是一以贯之，从来没有改变，从来没有矛盾。所以上帝特别的要求是什么？耶稣基督怎么教训门徒？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啊，耶稣说，如果你真的爱我，遵守我的诫命，那旧约圣经也讲，爱我、守我诫命的，我要祝福他什么？上千代。弟兄姊妹，我们的爱是踏踏实实的，我们的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的爱是有责任、有奉献、有牺牲、有痛苦的，我们的爱不是跟着感觉走的。 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爱是有标准的，爱是有王法的。所以上帝特别的祝福，上帝的亲近，国家的强大。啊，为什么自创国以来，美国所有的 founding fathers， 美国所有的 national leader 都在演讲的时候一直讲 God bless America。哦，弟兄姊妹，如果美国没有上帝的祝福，没有上帝的亲近，会有一个强大的美国吗？啊，如果美国三分之一是修法轮功的，三分之一是伊斯兰教徒的，啊，三分之一是啊犹太人啊基督徒天主教，那美国没有一个 mainstream culture， 美国连一个主流的文化都没有了，难道美国还会成为一个美国吗？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思考。说上帝特别的祝福，上帝亲近我们，国家强大。说弟兄姊妹，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智慧，智慧是特质，认识上帝，认识上帝，认识耶和华，认识耶稣基督。聪明是指行事为，哎，这人真聪明啊。聪明是指 practical wisdom， 那智慧是指 theoretical wisdom， 理性的智慧和办事的智慧。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强大。你国家不强大，你能够保护人民吗？国家不强大，你是苦难，那就是个监狱，那就是个地狱，那就是人间地狱。那国家富强了，却不强大，那你就会成为人人宰割，随时侵略，随时入侵，随时渗透，随时成为掌中玩物的东西。那国家就不是东西了。说弟兄姊妹，国家要强大，国家要公义。所以圣经就讲，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凶辱，公义是美国强大，公义是美国强制就安。如果美国丧失了真正的公义，那么就在上帝的列路什么哎之下。好，弟兄姊妹，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啊，面对美国，面对中美关系，面对全世界，我们个人家国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现在的顺服和上帝的祝福。所以布雷蒙就讲，这律法连对世人都具有吸引力，它不仅转化我们的人生，却在我们不信主的邻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在总结中国大陆的转型的时候，连毛泽东都讲，我们要感应超美，我们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我们西方化的模式就要胜过英国和美国。不管他讲的和对和不对，但是他把最理想的目标定为什么？英国、美国的基督教文明的。弟兄姊妹，二十一世纪全世界全美国教会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全世界在向美国跑，全世界在向美国学习，但是美国人、美国教会却丧失了基督教国家的概念，美国社会、美国教会却丧失了基督教文明的概念。我们没有了独特的基督教国家，我们没有了独特的基督教文明，我们所主张的是世俗化、多元化、相对化，最后美国就会成为一盘乱沙，一盘散沙。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然后在布雷蒙就讲，上帝的话在他的宣教计划中成为有效的工具，因为他会让以色列的邻居认识他的灵。那以色列人最好的宣教是什么？他们要敬畏上帝，他们要顺服上帝，他们要得蒙上帝的祝福。和弟兄姊妹，宣教关键不是说服别人，啊，宣教关键不是你到他那里去，宣教关键是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宣教有两大模式，一大模式是自己不行，自己不学，狂奔乱跑，啊，到处信耶稣升天堂，啊，都是廉价恩典 easy believism。真正的宣教是兴起发光，我们不仅要去，我们还要立定根基，成造在山上，踏踏实实，牢牢固固，光是不能够什么隐藏的。那宣教当然我们有很多很多模式，很多很多方法，上帝都祝福，上帝都使用。但是简而言之，你是用花拳绣腿来勾引人信主呢，还是用真正的美德、真正的力量、真正的法治、真正的幸福来吸引人信主呢？合乎圣经的方式不是勾引，合乎圣经的方式呢是兴起发光，吸引万人归向，高举耶稣基督，吸引万民归向。哎，弟兄姊妹，最后我们就讲到基督徒当在基督里行事。加尔文就特别讲 ，The cause of all prosperity is the favor of God。加尔文就特别讲，兴盛的终极原因就是我们要得蒙上帝的悦纳，得蒙上帝的恩宠。 当我们讲到成功神学的时候，追求成功不择手段，成王败寇，骄横武断啊！我成功了，上帝垂听我的祷告，我是亿万富翁，所以你们都不蒙神悦纳。哎，这叫成功神学啊。第二个，苦难神学，苦待己身，一苦为荣，放弃使命，坐以什么待毙。典型的是这个世界就是艘破船，也不要修修补补，信耶稣升天堂啊，根本没有责任，没有担当。但是圣约神学是什么？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什么守法。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上帝就祝福他们。在这个约束亚记第一章8节就讲到，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好使你最后凡事顺利。然后诗篇第一篇的2节3节，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生的尽都 prosper， 尽都顺利。然后我们看到罗马书8章31到32，甚至讲，弟兄姊妹，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弟兄姊妹，我们福音班常常讲，我们改革都常常讲，上帝把上帝赐给我们，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把这个圣灵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还讲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上帝把土地赐给我们。所以保罗讲，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的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发自内心的说，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再次的用你西奈山的雷声、闪电、烈火来震撼我们的心灵，让一切不蒙你的心意悦纳的，一切的草木和建的工程都被烧毁，那建立的沙土上的都被震掉，让我们真正的信靠你自己，让我们真正的高举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真正的有爱主爱人的心智，更有守约守法的谦卑和顺服。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